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阅读与写作课。本期的问答是我应少恒头条的邀请，回答得到用户关于阅读与写作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有普遍性，我把它们也更新在咱们的课程里。第一个问题是用户苏一伦提出来的。他说，我在自己认为重要的场合，就算先前准备了怎么说，临场还是有时候会大脑空白，或是词不达意，过了以后又会因为没有表达清楚而感到遗憾。想请问老师，我如何能让自己在表达的现场能够从容应对，大脑能够迅速检索出想要表达的信息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根据你提供的有限信息，我觉得你可能准备的还不够，否则不会临场大脑空白。什么叫准备的够呢？我给你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导师库旦普教授。库旦普教授是一个表达能力极强的人，即便如此，他准备报告也极为认真，无论是15分钟的还是一小时的都是这样。即使是一个15分钟的报告，他恐怕要准备一两天，不仅 PPT 要反复修改，而且每一张 PPT 结束的时候该停一秒钟两秒钟还是不停，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有些 PPT 他会觉得听众听完以后可能要想一下，那么在讲完的时候他就会停两秒钟不说话。有些时候他需要讲一句俏皮话做过渡，这也是设计好的。我在跟库旦普教授做研究的前两年，每次去做报告之前，他要帮我修改4-5次 PPT， 至少要预演3-4次。后来到我快毕业的时候，他还是要帮我改2-3次 PPT， 预演1-2次。每一次讲的内容我都会背得滚瓜烂熟。我要给你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我在谷歌的老板辛格博士。他是谷歌负责搜索和人工智能等最重要部门的高级副总裁，是美国工程院的院士。辛格博士对我说，他因为有口音，过去害怕说话，于是在和任何人谈话之前都会把要谈的内容写下来，包括和同事之间五分钟的谈话，久而久之他就能讲了。但是即便如此，在做报告之前他都要请我们事先听一听，提一提意见。从辛格博士的例子来看，我认为任何人做报告的时候，即使不能把内容背得滚瓜烂熟，讲什么至少要写在纸上，最不济也可以拿出来念。科技圈的人很多时候会问，为什么硅谷的印度人在公司里职位做得比华人更高呢？很多人觉得是因为印度人能讲，不过这个能讲其实并不是天生的。很多人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所谓能讲的人在背后准备时花的时间，这是我跟你讲的第二个例子。第三个讲话前准备充沛的例子是我的一位朋友，每次开派对4-5个小时就听他一个人说，而且听完大家收获还很大。过去他和女朋友在一起，从早上到深夜能说10几个小时，还能让对方感到意犹未尽。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位朋友哪怕是在派对上准备讲什么笑话，讲什么严肃的内容，从哪里切入都会写到纸上，有时想不起来会找一个借口去洗手间看一看。和女朋友在一起也是这么做的，正因为他做足了准备，所以才在别人面前显得如此轻松自如。所以任何人多准备多练习，口头表达的能力就可以提高。但是这里说的准备是真正的充分的准备，也就是我举的例子里的那种，而不仅仅是自己觉得准备好了。对于如何充分的准备，有三个简单的改进步骤，大家可以遵照着来。第一，把要讲的东西写出来，讲话的时候实在想不起来就拿稿念。第二，事先做几次预演，让一些同事和朋友提意见，当然自己讲什么要提前背熟。第三，讲完之后问一问同事和朋友的反馈。这些方法坚持做半年就会有明显的进步。当然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讲演大师，就得像库旦普教授那样一点一点抠细节了。第二个问题是用户依然提出来的。他说，每次当我发朋友圈想要表达一些感受的时候，总是觉得想了半天还是只想得出几个词汇，但是身边有朋友每次发动态我都觉得文字非常优美，请问老师，我如何才能让写出来的东西更美好，显得水平更高呢？写作的目的是提高水平，而不是显得水平高。文字优美固然很重要，但是内容和结构更重要。李清照的词很优美，其实他的用词很简单，用典故也很少，他的作品用的几乎都是白描手法，但是有真情实感，就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第三个问题是用户李欣提出来的。 他说我想请教吴军老师，很多人都说多阅读会提升表达能力，但是怎么才能判定什么样的阅读会对表达能力有帮助呢？我又能怎样通过阅读影响表达呢？表达能力也分为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两种，口头表达水平还是要靠多练习提高，但是书面表达的确受阅读的帮助较大。我给你的建议有两个，首先是选择好读什么，其次是怎么读。在读什么方面，我在阅读与写作的课程中讲了很多，比如怎么通过有层次的阅读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经典文学作品里，我既讲了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也讲了歌德的《浮士德》，川端康成的《千只鹤》。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可以订阅听一听。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阅读的品味。什么意思呢？读一些格调不高、水平不高的内容，对书面表达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比如著名教育家傅斯年和一些晚辈聊天的时候，发现如果他们读的都是市井文学，就判断他们不会有什么大出息。至于怎么读书，我认为今天大部分人的问题是读得太快了，读不出作者的深意。很多人读书是看故事，故事看完了就觉得一本书读完了。这样的阅读我觉得不要也罢。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最不缺的就是故事。我认为读书至少要读出三层意思，在小说等文艺作品中是这样三层：第一，主人公的想法；第二，作者的想法；第三，我对此内容有什么看法。如果你看的是非虚构类作品，那么就需要读出这样三层意思：第一，作者的想法；第二，书里的事件、书里的人物是否具有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同样的事情能不能在另一个场景下发生第二次；第三，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从这个故事中我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启示。读出这三层意思以后，不妨看看作者的写作手法，看看他的想法是怎么表达出来的。想清楚了就学到了，将来你需要在类似场景下表达自我的时候，就知道该怎么用了。第四个问题是陈谦提出来的，他说想请问一下吴军老师，我看了一些书，也听了不少书，可是当我想写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会感到无从下手。比如我对某件事有点印象，但又不能很好的组织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我要怎么做才能顺畅地写出我想要描述的东西呢？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很多人读书的时候似乎明白了别人是怎么做的，但到了自己的头上就无从下手了。解决这个问题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收集写作所必须的各种素材。今天很多自媒体写的东西显然没有什么真实内容，都是自己脑子里的主观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就有一种憋的感觉。我在阅读与写作课程中会讲有感而发的重要性，比如南唐后主李煜和李清照后期的作品比前期的作品明显高出一大截儿，就是因为有了足够的生活经历，有感而发。在课程的最后，我还会讲到著名记者也是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等人写作的方法，他们用的方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收集别人没有的素材，这就是下手写作的第一步，收集好所需的素材。写作的第二步是参考之前的人写类似题材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在前面一个回答里讲的阅读对写作的帮助，也就是阅读需要有针对性，不是看故事。比如说我如果要写一篇关于男女平等的杂文，不妨拿出《简爱》看一看，看看里面的女主角是如何论述男女平等这个问题的。阅读的时候，如果我只是记住了一个爱情故事，那是不够的。阅读之后，我们要做到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能翻出书中那些文字内容做写作的参考。这是第二步，参考类似题材的范例。第三步就是先搭架子，再填内容。什么意思呢？就是先把想写的东西都列出来，看看如何基于这些想法搭一个架子。在搭架子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想写的内容其实和这个架子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提醒自己，坚决不要写这些内容。另一种情况是，很多人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先搭出一个架子来以后，发现凑不出一篇完整的文章。有了架子以后，你就可以逐项填入内容了。很多人写着写着卡壳了，半天憋不出几句话来。 这种时候就要根据搭好的架子，先把后面能写的写完，回过头来再补上前面卡住的内容。我的两个孩子都是用这样先搭架子再填内容的方法学习写作，都度过了半天写不出来的阶段。好，以上就是本期问答的全部内容，希望你听了以后能够有所收获。我们再见。